各位好，今天5月3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在中共的各级官僚里啊，我不知道各位最讨厌谁，或者是最恨谁。我个人是说蔡奇。有人说你天天的送圣，对吧？那你是不是最烦咱圣上啊？其实倒不是，咱圣上是属于什么呢？圣上是属于啊。蠢和坏交替进行的，不能这么说啊，就是质朴刚健，质朴刚健啊。蔡奇呢是一个纯坏的人，这个人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点他是能够对中国有利的，就是他干的任何一件事儿都没有干过好的，对吧？当然，你可以说他在那个浙江省委组织部那会儿可能还干得还行，他其实也不是，他所有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证自己的官位，然后继续往上升迁，升官发财嘛，大概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样啊，在2025年的北京统计年鉴这块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跟蔡奇呢是有一个直接的相关性的，是什么呢？就是在26年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新闻，说是呢，10年来啊，北京从全国唯一年轻人数量超过400万级的城市，下降到200余万，对吧？年轻人的人力储备优势呢，几乎耗尽。那这件事情跟蔡奇就有一个非常强的强相关性，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呢，我还在国内有公司呢。那在2017年的时候啊，哈。蔡奇主导了一个驱赶低端人口，在2017年的11月下旬到12月的时候，天寒地冻的时候，然后呢，高峰期呢是40天的专项行动，就是他所谓的叫北京疏散非首都功能，他这么一个战略下的具体行动，直接呢就把这个外来人口大量的给驱赶出去了，大概受到影响的至少有几十万人，啊。这样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当时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啊。大概在2017年11月18号的时候呢，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一处的群居房发生重大火灾，对吧？造成呢19死8伤，就是都这些人基本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然后呢，当时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就主持了北京市部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为期40天，对吧？官方的名义是什么呢？排查这个消防隐患呀，拆除违建，但实际上大规模清理的是什么呢？群租房或者散乱污场所，就是导致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是俗称的低端人口啊，被断水断电，直限期搬离，甚至什么时候寒冬的时候露宿街头。因为我原来跟大家说过这事儿，那会儿我公司还在北京，对吧？确实直接就有这个员工就被赶出来了，就从那个房子里赶出来了，临时住在哪儿？住办公室去，没办法，因为办公室至少是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吧，对吧？虽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公场所，但是也可以能够住人的，大概就是拿着睡袋嘛，对不对？你就直接先在这儿先弄先攒几宿呗，对吧？临时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赶紧去租一个更好一点的房子。原来跟大家也说了，你这种公司，你的工资就是那么多，而且呢，你也不可能大幅度给他们涨工资，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否则你公司就没法经营了。那他们自己也并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钱，因为他们要把这个钱拿回去给老家，或者是自己要多攒一些钱。那这是一个行价的一个工资，它只能够支撑这些人在那儿住这些比较差的房子，那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这个规模大概有多大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没有一个官方公布的精确数字，它也不可能给你公布，它甚至于也不可能给你进行统计，对吧？外媒或者民间估计啊，就大概是几十万人。清理范围包括什么呢？朝阳、大兴、丰台这些区。涉及都是什么人？物流、批发市场、工厂宿舍、小商户，对吧？这是北京的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聚居，应该叫做群聚的这种行业。那有没有部分白领也会那个本地居民也受波及呢？有， 但是呢，这个毕竟比较少一些。有一些白领他其实也是住这种群租房，为什么？因为所谓的白领，他其实的收入，你像那些普通的文员什么的，并没有多高。那北京的房价又贵。你如果是需要你，比如说你租一个独立的这种，这叫什么？一个房间，对吧？有自己的这个各种独立的卫浴设施啊，这个那这个其实是非常贵的，在北京，它要占这些基比较中低阶层的白领的收入的，我估计至少是二分之，大概有时候是二分之一左右。这个跟在那个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这一块儿，它你比如说日本租房也不便宜啊，先说也不便宜。那但是呢，它占它的这个收入的比还是会低一点，可能大概在四分之一。如果你是那种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甚至于五分之一的你的收入就可以在这租一个有独立卫浴设备的一个房子。当然那个房子比较老，设施也比较老一些，但是独立的。不用群租，一般不用群租。群租的有没有？也有，一般是中国人。那现在中国人也不太群租了，基本上都是什么这个，像是越南人啊，或者是巴基斯坦人呢、啊，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尼泊尔人呢、啊，印度人呢、啊，这些啊、这些他们开始就是取代了当年中国人所处的这个生态位。那现在中国人很少这么群租了。那所以说呢，这行动，它这个行动的当中啊，出现了一个这个词，我们都知道叫低端人口，对吧？那这个后来官方否认，我们没这么用过，我们至少没有普遍这么使用。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脍炙人口嘛，对吧？它人老百姓觉得你这么用过了，你就是这么用过了，那没什么可说的。但是说平常老百姓谁把这个东西给自己搁脑袋上，我就是一低端人口，对吧？就相当于我就是一 loser 是一样的嘛。是没有什么区别，那只有官方才会开这个头，才会这么用。所以说呢，这一轮行动呢是北京啊哈人口调控的这个标志性事件，对吧？那实际上而言，它跟那个京津冀啊协同发展规划呢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从14年开始有这么个规划。核心呢是干嘛呢？减少非首都功能，就是这为什么雄安那块也要搬迁呢？然后呢，这些东西也要给你赶走啊？是干嘛呢？就是说，你个制造业，然后呢，这个物流、低端服务业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叫做非首都功能，对吧？控制还是就要给你疏散走，让你在这块呢待不下来。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控制常住人口规模，因为目标呢长期控制在多少呢？是2300万人以下。这是当时的他们的目标。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等于是为什么我刚才新说这条事儿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嘛，北京那个时候在14年的时候是几乎唯一的整个城市人口当中有400万是年轻人的这个城市。那到今天在10年之后它到了多少人呢？只剩了200多万。那当时486万多人。那现在还剩下260多万人，对吧？而且是非常直接的影响。什么叫年轻人？大概就我们先就固定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呢？就是20-29，咱不用去给那个什么就是叫什么他那种估算，什么35岁之下，咱都不用那么估算，咱把他那估算的时间更为这个应该说窄，这个窗口更窄，就是20-29。那直接的这个外流就加速了，对吧？那年轻的外来务工者呢，就是低端岗位啊，就是在被迫短时间内呢就离开北京，或者选择不再回流。那因为正好11月到12月嘛，那个时间点上大家也该回家了，要回家过年了，那我就不在这儿待了，对不对？那结果呢，正好又赶上了什么呢？2020年疫情你是全国的流动是一个很费劲的事情，那就更不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2017年到2018年是一重要的起点，然后再经过这几年的整个的疫情以后，那有人可以在其他更好的一些，就是至少没有这么较劲的城市，他去这种去生活。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又把你这个视作低端人口，然后呢又这么高的这种生活的成本，对吧？我干嘛要在这儿就走了？ 所以而且这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你这种相关的青年就业岗位减少啊，就是流动力已经减弱了，外来的常住人口呢连续多年的净减少，北京常住人口被严格控制之后，所以说呢就是这种高成本严格管理让北京对这普通年轻人的吸引力啊就下降了特别特别多。我一个朋友叫鸭沙龙，他这两天也在说这个事情，那他就说这些年确实感觉有点不一样，说北京没有什么活力了，更清静了，好像也更安静了，也更干净了，对吧，那都静，但是呢这个感觉没活力，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吧，那这些年轻人都转向南方的一线城市了嘛，对不对，那生活成本低啊，机会更多呀、啊、对不对，或者回老家，那你即使能够吸引这个高端人才，对吧，但是年轻人呢是这样的，他有无限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是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岗位是需要年轻人的，或者是说我们要说一句，就是你要低端，你要有低端人口，你这些老爷们你要知道没有奴隶你是活不了这么舒服的。就原来我们这个作为北京人，就是原来就是好多人都在说北京人啊特别傲慢，对吧，说那个看不起外地人，我当时就说但凡北京人就像我们这样北京人，但凡有点脑子的你就知道离开了这些你所谓的外地人你是活不下去的。你自己去干这活吗，那您比如说最简单了，咱早上吃个早餐，那你觉得那块那个卖早餐的那个早餐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耗精力的一个活，一般的这种老北京他不太愿意干这个，为什么，因为你早晨你头天你就得把这个，比如说你吃油条吧，对吧，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做这个，我会做油条，头天我就得把这个面给和出来发上，然后扔在冰箱里，早晨起来大概你这个三四点钟你就应该是起火了，然后你就开始把这个油条分剂子呀，然后怎么着就开始准备做了。因为不光是油条啊，你还有豆浆啊，你还有包子呀，你还有炒肝啊，这些东西，那有大量的这种需求在这边，这种工作岗位需求在这边，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个城市里你都是这种高端岗位，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尤其是中国北京的这一块，它的所谓的高端岗位往往它还不是像那种这个一般的城市里的，它更多的是一什么呢，是一个社会管理的这个岗位，对吧，它更需要这样的人来做这种服务，结果弄这种事儿。所以说呢官方觉得说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治理大城市病啊，瘦身健体的必要措施啊什么的，优化人口结构啊，就是减少低端嘛，对不对，留下高端。但实际结果是什么呢，短期之内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对吧，被驱除了。那长期是什么呢，加剧老龄化。你现在北京的这一块这个老龄化的这个人已经超出了这个年轻人，这老龄化的人口已经是非常高了，已经进入了中等老龄化这种程度上，对吧。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城市活力啊还有这个消费潜力，你别看这个年轻人是属于没钱的那一块，但是他敢花钱，因为他有未来，而且他的花钱需求是大的。你像我们这帮老登们，对吧，当然我们也有花钱的需求，可能花的会更多，因为我们可能会更有钱更有资源，但是我们这个花钱跟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年轻人群体把所有的钱都这些钱都花掉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这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的这种年轻人，而且这种他们的花费跟我们的这种花费是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你可能比如说吧，我去买一个包，对吧，哎呀我行了，我给你买个包吧，几万块钱，这个能产生多大的效益，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资金流转的这个程度呢，这是少的。那同样的可能他们买不了这么大贵的包，可是他们几个人在下边这么花钱，就是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就是我去吃夜摊，然后呢在那个地摊上去买东西，或者是说去买一些便宜的衣服，或者去酒吧喝一杯，或者是去看演唱会，再或者你去甚至于你多买两杯奶茶，对吧，同样花比如说2万块钱我买一个包，那创造的这个就业机会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那个给只是给一个那个只是给一个店员。那如果这两万块钱让这些年轻人去花，他们所创造的东西是什么？那可能就是有好几个工作岗位都同时在受益，甚至于有十几个工作岗位他都同时在受益，这个资金流转的这种效率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常识。那这些人没了之后会怎么样？那整个的经济不就是如此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而且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像这个，你像现在，你像现在的这种北京更需要的是什么？更需要的是活力。如果我们从正常的这种社会管理的层面上，它需要更多的是活力，对吧？没错吧？但是他这个并他认为这是没有用的，那只我就把你这些人就生生的赶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像这种政策主导啊，加上这个经济结构调整啊，那就把北京变成了从原来一个几乎唯一的一个能够有400万以上年轻人的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暮气沉沉的一个老的城市。当然这也比较符合这目前的这种北京的这个调性。因为北京这一块是干嘛？北京这一块是政治中心嘛，对吧？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并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在这儿跟政治中心，就是所谓的是皇城根脚下嘛，来分享其荣耀。他更多的是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这种管理的机构，以及他所谓的那些高端的金融的这种产业。我再强调一遍，真正说起来，中国有钱的是哪儿最有钱？不在上海，不在广州，不在深圳，离权力最近的地方越离权力近越有钱，这是完全不同的。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就是从蔡奇手里去把它这么雷厉风行的给执行下去了。其实原来北京是不是也是如此？也有没有这种问题？一直也有，对吧？北京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在北京生北京长的老北京，那我当然知道那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低端人口在这些这个社会安全方面的隐患上，它是不是会多一些？是，肯定会多一些。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社会的阴暗面也会在这一方面发展的更多。但是呢，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懂点事儿都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没办法的，对吧？那你钱聚在这个地方，必然就要聚人。你什么时候见过说钱在这块人没有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你把人也赶走了，那后续你就不用去发展了嘛。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在他们可能意料之中。为什么？因为我不在乎你这个，我只要这个整个城市看着比较舒服比较好。然后呢，这我不是说了吗，中共已经开始把这个所谓的执政的安全性作为唯一的这个标杆。尤其在北京这一块，它跟城市的本身的这种功能它已经不搭界了。就像他们所谓的什么开墙破洞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他都把这些给你把安全，就是执政的安全性放在了第一位。这是他已经变得完全不同的，对吧？这种一种执政的模式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北京啊，它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了。它就跟我们所当年的这个北京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这种那产业结构也罢，你比如说大厂，你现在这个大厂它跟原来就不一样。大厂的裁员潮已经有大量的这个就是高薪的青年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已经，如果你年轻人少，对吧，你的这个也会进入到这种平庸期。为什么很多的这个中国最具备活力的这些公司都不在北京了？就是包括这种互联网公司，你现在北京这一块你觉得它有哪个？就甚至于像拼多多那样公司在上海，对吧？杭州是一个，深圳是一个，北京你再一看有名声公司有没有？有啊。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是一帮老，就是说老帮子了，对吧？已经不再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竞争力了，都差得很远。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 这种安全优先的这个代价呀，哈，就是啊，那个包括这个安保啊、风控啊、禁飞啊，就是极度严苛。但而且，你对于追求自由的这个效率和多元生活方式的这种零零后来讲，这北京的这个已经不适于人类生存。其实说白了，北京原本也不太适于人类生存，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这政治中心嘛，这政治经济中心还多少好一些。你看现在北京的这个文化活动，对吧？还能有像原来的是那么牛逼，那么好吗？跟原来是不一样了吧？这是我看了，我专门查了一下，包括他的这种小剧场的演出，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地下的这个音乐会，对吧？我原来知道的很多的那个就是玩音乐的嘛，玩民谣、玩摇滚的、玩说唱的，都已经不再在北京这一块去干这个活了，而且那些演出场地也大幅度的被压缩，跟我们当年在的时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受众没有了吧，对吧？你怎么还能够去干这些事儿呢？而且呢，还有一什么呢？你看这个出生率直接就崩塌了嘛，对吧？人口老龄化呀，那北京市的户籍人口呢，本身出生率就极低，外来补充的这个活水呢，又被政策给切断了，在本地蓄水池那干涸了，那你青年数量下滑，那就更没法遏制了，就跟中国的出生率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你看它跟那个整个的世界这个环境啊，它是一个反的，就是跟中国其他的这些地方也是反的。因为大城市一般会有一个虹吸现象出现，你像那个像东京，对吧？像日本东京、大阪，哎，包括像是神户这些地方，它有一些这个就是大家去那边就是把人给吸过去，像这样的这种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城市或者是城市群，然后呢，在这种城市群里，就是这是一个社会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它只有人聚的足够多，而且年轻人足够多，活力足够多，它才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这个产生化学变化吧？你可以这么解释。所以那北京没有了，而且这个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包括养老压力什么的也都在内。其实说白了呢，就是他的养老的压力啊，也是提前会引爆的。那一个年轻人养两个老人的局面呢，已经在北京啊，就几乎形成现实了。你可以去查一下他的数字，大概我记得是现在年轻人就是20到29的年轻人是248万，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现在是248万，老龄人口呢已经是300-400万了。您想想看，肯定就是这样吗？能养得了吗？当然你可以去那个转移支付去支付这个东西，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这个毕竟不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一个应该具备的一个常态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所以怎么说呢，这种安全替代了整个的自然形成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口的流动啊，就给北京原本就已经在这些年的这种重压之下，就是在政治上的重压之下，那就正给压死了嘛。这个城市是，我去觉得它不会再有什么，如果继续这么走下去的话，它不会再有什么活力的。就像原来很简单，就是那些在北京的地铁13号线或者天通苑那一块那种大排长队的景象，一旦失去了的话，你就很难再让他们回来了。这个是一挺可怕的事情，当然，这个也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你可能好多人说，哎，就这样也挺好，行，挺好。那不可能说是没有什么好处，对吧？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哎呀，北京现在的这种双净嘛，哎，这个干净啊、安静啊，是件好事，可以啊，没问题。只是总觉得像这样一个城市，它原就是从一个具备人情味儿的，然后那个又是有一定的这种历史底蕴的，变成了一个冰冰冷冷的一个城市。这个作为一个老北京，心里其实是不舒服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如果说这个中共的官员里谁是我最讨厌的王八蛋的话，咱圣上甚至于都不是第一，他只能排第二。蔡奇这种狗腿子，对吧？那个才是真正排第一的，当然如狗了啊，如狗了。这个反正我也不喜欢狗，无所谓。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